大家好。今天晚上我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回家。有一首诗歌，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啊，我想在这里问问。这个没反应。猜一下，知道不知道这首诗？啊，我不是一个诗人哈，但是呢，这首诗其实在现在这个星期挺适用的哈，因为这个星期是重阳节，重阳节是哪一天呢？
9月9号，
其实就是星期三，是不是？星期三。我不知道这里过不过重阳节，啊，其实我长大的那个年代，在国内呢，基本上我们不太过这种小节的啊。那时候破四旧，什么都没了。那，但是呢，我现在发现哈，这个现在这一代人，我们在国外呢，也逐渐慢慢开始回到很早以前我们华人的那些很多的传统里头，那。各种不同的节日都会开始出来，那当然从9月份开始我们有中秋节，对不对？那这个星期呢是有个叫做重阳节，那重阳节呢有这么一首诗，这首诗是王维作的，那如果你们当中懂的人可能已经开始想了啊，侯伟你知道这首诗吧？能背出来吗？
背不出来
啊！
对不起，
这个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的，每逢佳节，是吧？这句话很熟，我以前也很熟，啊，那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这首诗出来的，啊，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啊，那王维的这个诗呢，其实就是在他所当时，他是唐代的一个诗人哈。那在当时他的那个环境里头，他就远离他的故乡，远离故乡的时候，那他就在这个九九重阳节的时候，他们登高啊去。怀念自己的这个老乡老家啊，那他就做了这首诗，就是独自在异乡为异客。其实我们是不是独，可能不是独自哈，可能有好多不同的亲戚朋友，但是实际上我们确实是在异乡，对不对？那这个佳节的时候就思亲了，想念我们在远方的亲戚朋友，那。其实呢，这个心态在我们华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因为我们是在异地他乡，从一个角度我们是一个浪子在外。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经里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浪子的故事。那很多的这个世界的名著，甚至有一些大的文豪都讲到这个故事对他们的影响。那有人说，这个故事讲的这个浪子的故事呢，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世界的这个出名的名著，最后他的这个概念都是从这个浪子这个故事里头出来的。这个故事在哪里呢？这故事在圣经的路加福音啊，在新约路加福音的第15章。那路加福音呢是记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言行，他行了一些神迹奇事。从某种程度上呢，这个福音书记载的耶稣呢就让我们看见他是谁。约翰福音那里 二十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记载这个福音书啊，记载的这个人物叫做约，这叫做耶稣。那记载这些神迹故事，最后的目标就是让看这些福音书的人能够知道，耶稣是神，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让我们知道，在他里头有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不一样的，是个永恒生命，是我们应该跟他连接得到的一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耶稣那里来。耶稣自己说，他说我，这非常绝对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那个你们要相信的那个神。那这个是耶稣，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整个福音书是讲耶稣。那耶稣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方，在这个撒玛利亚，在加利利，在现在的以色列这个版图里头，他做了很多很特别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看着这个故事呢，就是耶稣他跟当时的一些这个支持他的人，也跟他一些反对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讲的一个故事。那这故事叫做浪子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那十五章这里呢，就把这个场景，如果说这场这个你我们现在回到2000多年前耶稣的当时场景呢，就是耶稣在这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在那到处的来传扬神的国度。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人就挑战他，挑战他的时候呢，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那讲故事的时候，他说他这个故事的这个对象是谁，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因为耶稣讲的话特别啊，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就议论说，这个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的啊，这些人是谁呢？为什么他们要听耶稣呢？耶稣为什么跟这些人讲话呢？那这个是当时耶稣讲这个故事的背景。那耶稣讲的故事是什么呢？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个时候大 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做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了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啊。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给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了，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父亲对他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这个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这个就是这个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这幅画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里有没有读艺术的人？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读对艺术有兴趣的啊。那啊，这幅画呢是一个荷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做 Rembrandt。 那 Rembrandt 呢，他一生画了很多画，但是他最著名的一幅画就是这个画。那这幅画呢，就是很简单但是非常深入的来诠释了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整个场面。其实浪子的故事啊，这里头这个主要人物并不是很多，对不对？有几个主要人物啊？有几个主要人物？其实就是三个主要人物啊。那这三个人物呢，其实是耶稣讲给众人听的时候一个比喻，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比喻的故事。但是这个比喻的故事呢，耶稣通过这个比喻的故事告诉这些听他讲到的人三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要认识这个神，他们对神的概念是很不一样的，每个宗派每个宗教的对神的概念都不一样。所以耶稣当时呢用这个比喻，他介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我们在这儿的很多人也可能在问这个问题，如果有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是怎么样一个神？那耶稣在这个故事里头给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那第二个问题，也许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那刚才侯伟讲了啊，他一开始就讲说，这个我们人离开神了以后，在创世纪亚当夏娃，我们离开神，我们犯罪离开神了以后，我们人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些问题的原本的根源在哪里？那这个是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讲这故事的时候其中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那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知道有一个神，那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那我们知道我们出了问题，我们问题在哪里？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后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跟神和好，重新 建立关系。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首先要知道一下耶稣讲的对象。那这个在刚才我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一节第二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那耶稣讲的对象，第一个对象是谁呢？第一个对象是谁？这个税吏和罪人。就是当时耶稣在犹大地那里，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在那讲神国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看见他很特别，那就被吸引跟着他走，那特别喜欢他，听他讲道，听他讲神国的事情的时候，那很多的人喜欢听的，这些有一些妇女跟着他，还有一些是谁呢？那这一群很多的税吏，很多的所谓的罪人，就是在当时那个犹太的那个环境当中，是社会里头不被接纳的一群人。税吏为什么不被接纳？因为当时在犹太人的那个国家里头，它是一个王国的状态，那其实他们是在被罗马帝国占领的状态。那税吏呢，就是替罗马帝国收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他会在口袋里贪污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税吏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而且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里头，犹太人上层社会也看不起他们，所以这些税吏呢也自己知道自己做的很多不好的事。圣经里头有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撒该的故事听过吧？撒该的故事，撒该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那当耶稣走进他的城市的时候，撒该挤着要去看耶稣，其他人都不，大家不让路让他看，但是耶稣呢就到他的家里头跟他吃饭。那撒该那时候因为耶稣的关系，他就说我要把我所贪污的都还给人，而且加倍的还给他，的生命整个改变了，对不对？就是撒该的故事呢，就告诉这些税吏，这些社会上不喜欢的人，他们亲近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讲的话很特别，他好像有赦罪的这个能力。因为这些税吏和罪人自己觉得自己有罪，自己觉得自己不好，所以他们就亲近耶稣。但是呢，当他们跟着耶稣，耶稣跟他们讲神国的道理的时候，在这个环境下，旁边有一群人，这群人是谁呢？这群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谁啊？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犹太宗教里头的非常守犹太宗教律法的一群人，对不对？那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觉得说，哎呀，他们是这个宗教领袖，而且呢对这个所谓他们认识的这个这些教条这些律法守得严谨的不得了啊，每一个教条他都守得很紧，所以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非常好的犹太教的信徒，所以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很亲近，他们自己认为他们都做了这些事情，那肯定他们是属于亲近神得神喜悦的一群人。所以这群人呢对这些当时的所谓的社会的下流人士非常看不起。还有就是文士，文士是谁呀？文士是把这个圣经当时的旧约把它抄写，然后把它来把它储存，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这个文士是对圣经特别特别熟的人。那这些人呢也是当时的所谓的宗教领袖，可以说在那个环境下的犹太教的人呢，他们是属于宗教领袖里头的佼佼者啊。所以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在这个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头，耶稣讲神国的道，这个时候吸引了很多这些社会不会介绍的， 这些这个税吏啊，这些有些甚至是妓女啊，他跟着耶稣啊，耶稣呢就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来亲近神。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宗教的领袖说 ：“No， 怎么可能啊？耶稣，你怎么可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因为为什么呢？当时的犹太的这个宗教领袖说，这些人不能跟他亲近，因为他们是肮脏的、污秽的人。所以这群人在这里听耶稣讲的时候，耶稣说：‘哎呀，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说不行不行，他怎么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呢？’所以想象一下哈，我们在这坐着哈。”一半是那个啊，不是说你们这半是哈，一半是哎那些罪人罪吏啊，他们就想听耶稣讲道了。另外一半就品头论足哈，怎么耶稣跟他们讲？这群在这儿啊，想象一下在这种环境下哈，大家呼呼在那里，耶稣就开始讲了，哎，给你们讲个故事啊，浪子的故事。那这个浪子的故事呢，他。有两个这个儿子，对不对？两个儿子，小儿子是一个当时来看是非常不懂事的一个人。这个圣经里头讲说，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跟爸爸在一起，那爸爸呢还活蹦乱跳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就跟爸爸说，把我该得的产业给我，啊，那这个很明显的故事，这个背景就是小儿子大概不满意他在爸爸的这个家里的生活了，他想干什么？想干什么？想出去，对不对？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非常不好，为什么？这可以说是很不懂事儿，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里，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的。这个家庭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很像，就是爸爸还在的时候，那当然是产业是爸爸的，对不对？当然犹太人传统是当爸爸走了以后，死了以后，这样的产业就分给他的小孩。那他分小孩的还有不同的这个方法的，那长子拿双份 OK， 那下面的儿子再跟着再放再分，所以这个小儿子呢，其实是最多拿三分之一啊，这长子拿了双份，所以基本上他是这样的一个分法。但是呢，爸爸在的时候 ，no， 这个是爸爸的产业，对不对？所以当时呢，那个小儿子做了一个非常不懂事的事情，就是爸爸还在的时候，他就跟爸爸说：“哇，我该得的产业大概就是那三分之一左右，就是如果爸爸死了以后，大概是三分之一是他的那样子，把我该得的给我啊。”我就要去哪里闯荡，那他呢就问爸爸要，那这个爸爸我觉得也做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我是他爸爸，我一定打他两巴，对不对？啪啪管出去，对不对？你问我要，我现在好好的嘛，对不对？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但是爸爸没有。这个故事这个讲了哈，来记住哈，这是个比喻的故事哈。所以耶稣说，这个爸爸没有这么做，爸爸就把这个产业他该得的真的就给了他。那这个小儿子呢，拿着这个产业以后就出去了。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说他就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对不对？那在那里呢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可能去了拉斯维加斯啊，然后就去赌去了啊。那赌了完了以后呢，就把这钱就浪费，反正他是挥霍，赌嫖可能都有，就把这钱全部都浪费掉。那浪费掉了以后呢，没办法了，这个生活怎么办？那只好去想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但是生活的问题，他就需要干活。那圣经里头非常形象的告诉我们，这个比喻啊，这个当时耶稣的比喻是非常形象的。他说，他替一个人干活，干什么活呢？养猪。 这个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头不得了，养猪，猪是犹太人不洁净的动物，对不对？他们不碰猪的，所以犹太人不吃这个猪的东西啊。那不碰他猪是一回事，他还养猪啊，那你就说他这个已经到惨到一种地步，作为一个犹太人惨到一种地步就没有办法了。那养猪呢还不说，想吃猪的食物还没有，哇，你说他惨到什么地步，就是说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圣经里就说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不对啊，我爸爸那里原来什么都有，其实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了，我要回去，那我爸爸那里，就算我爸爸那里打工，我都会比这里好，所以他就起来回去见爸爸。那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子展开哈。那我们知道当他回到爸爸那里去，那爸爸老远就看见他了，对不对？老远就看见他了，然后就过去抱着他亲嘴，亲嘴完了以后呢，这个儿子就说，对不起爸爸，我得罪了天，得罪你。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他知道自己远走其他地方不要爸爸，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他说我得罪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就让我打工算了。但是他爸爸说做了几件事情，他爸爸做的事情很特别哈。圣经里说把他一个袍子给他穿上，是不是穿上袍子，然后呢戴上戒指，还有一个穿上鞋子。那这三件事情其实都是一个象征的预表，这袍子啊其实就是他的身份。这个袍子啊，圣经里头还有故事哈。这个在旧约里头，雅各啊，约瑟的这个不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对不对？十二个儿子有一个小儿子叫什么？约瑟。那雅各给约瑟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彩衣啊。结果他给了他彩衣以后，其他的儿子都怎么样的？嫉妒。为什么？啊，这个身份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传统就是给这个袍子啊穿上，那个身份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其实呢，把这个袍子给这小儿子，就把他的儿子的身份再拿回来了。再一个就是他的戒指，戒指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啊、权柄的象征，啊，权柄的象征，就是他儿子呢。身份有了，他有儿子的名分了，有儿子该可以做的事情的权柄。然后穿鞋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你想想看，那个中东那个环境哈、啊，中东那个环境是很干燥的啊，棚子啊，然后出去走沙漠地带，那出去走沙漠呢，脚就会脏，对不对？所以到了一个地方，一般就是洗脚啊。那圣经里头好多这个仆人给主人洗脚的故事。那很多时候呢，在当时呢，仆人就奴隶或者是比较下贱的，他们没有鞋穿，就是走出去就光着脚走的啊。那谁穿鞋呢？是不同的有身份地位的人。所以简单讲呢，把鞋给他呢，就把他跟这个仆人跟那个 servant 分开了，就这个是儿子，他不是个 servant。所以当时呢，这个爸爸就把这个儿子名分就全部给他了。那这个儿子呢，就再一次的回到爸爸的面前，重新得了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是小儿子的故事哈。记着啊，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对两种人讲，对不对？哪两种人啊？税吏、罪人，还有一种。法利赛人和文士，这边是罪人，这边是这个是浪，就是真的是不以前做错事情的人，对不对？这边是大，太早了，慢点啊。这边是这群人呢，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做的都很对的。好，那我们先说小儿子。那记住啊，神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讲这故事的时候，是告诉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那小儿子 其实就是我们的代表之一，对不对？罪人税吏小儿子就是那个代表之一，好像我们那群像小儿子的这个比喻。小儿子的问题出在哪里啊？他想寻找幸福，对不对？他想寻找幸福，但是他忘了其实他的幸福本来在哪里，在爸爸那里，对不对？但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说他出去找可以找得更幸福的，那其实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罪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找一个方式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本来说不能做这件事，他说我偏要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做了这件事我就跟神一样了。所以小儿子的问题就是他要寻找一个他想认为是幸福的，他离开了他的爸爸自己去寻找幸福，他要的是自由，他要的是自主，他要的是我自己做，所以他离经叛道，随心所欲，自己去闯，所有东西都浪费掉了。因为其实很明显他在外面闯的时候没有真正找着平安，没有真正找着幸福。他公开不要这个父亲，父亲还好的时候他不要他，只要父亲的好处。这好处是什么啊？财产啊，对不对？他只要父亲的财产，所以他拿了这个财产好处以后不要爸爸了，走了，出去闯荡，要自由，我要找幸福啊！啊，其实哈，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发现人类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找我们想要做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实际上没找着。所以对这个儿子来说，对这个小儿子来说，对爸爸来说，他是非常不易的一个。那他跟爸爸的关系就断了，因为他离开了爸爸，对不对？离开了爸爸，迷失了方向，这是小儿子的问题，小儿子的问题。我们再回来看大儿子，那这个大儿子出现了什么问题？想一想哈，这大儿子的比喻是比喻谁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当时的宗教领袖，当时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他们自认为他们认识神的。那这个时候呢，耶稣非常犀利的用大儿子的比喻来比喻他们。这大儿子呢，他们做了很多这个宗教的教条。大儿子的问题出在哪里？大儿子也是其实在寻找幸福，但是他寻找幸福的方法跟这小儿子不一样。他怎么寻找幸福？他守着爸爸的产业。那我怎么为什么知道这个哈？当你看这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为什么生小儿子的气啊？啊？
因为他兢兢业业工作。
啊？
他兢兢业业在家工作。
啊？然后呢？
小儿子把钱花完了。
花完了，然后呢？
回来
了，然后呢？
然后还得到牛肚。
哎，这个关键的，这个肥牛肚啊，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哈？这个你要回到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社会环境里头，犹太人的社会环境里头哈，这个肥牛肚是这个非常值钱的，可以这么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做大事的一个象征。结婚的时候啊，这个大儿子嫁娶的时候。就是非常重要的时候，这个肥牛肚才拿来杀的。 就简单讲，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赏赐吧，这么说吧。那结果呢，被小儿子给占有了。那小儿子回来以后，又给他这个身份，这大儿子肯定就缺了一些了，对不对？本来小儿子走了，是不是？那大儿子是不是全都是他的了？啊，剩下的都是他的了，对不对？账上都是他。可是当这个小儿子回来以后，这大儿子就没有那么多了。其实大儿子在这个时候呢，他缺了好多东西，那他呢就不干了，他就不干了。那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当他在这个生活里头，他寻找也想寻找幸福，他想找他想要的。那他想做的方法就是守规矩。我守了所有的规矩以后，我应该表现得很好，就是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把犹太人的所有的宗教那个教条啊，守的简直是每一条都做的都对了，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他们没有要爸爸，没有要父亲，他要的是父亲的东西，要的是父亲的好处，而没有要这个父亲。从这个角度上看呢，这个大儿子呢，其实他因为他守这个教条，他觉得他自己都做得对了，那他应该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好处，结果他要的还是那个好处，不是要着爸爸。其实他跟爸爸的关系有没有，虽然他在田里干活，他跟爸爸的关系有没有，还是没有。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哈、啊，可能是这个有一些人来教会来的很多次了，是不是？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啊，教会里头呢，有时候我们看说，咦，这个人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啊，星期三来了，啊，姐妹淘也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星期六查经班也来了，星期天也来了，当然这都是好事儿，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做的这些工作没有真正的从心里上来认识谁啊，这个其实是耶稣讲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喻。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常常我们看小儿子迷失，这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那小儿子迷失是他不要爸爸，离开了神，跟爸爸的关系分离了，就是象征着人跟神的关系离开了。但是大儿子同样的，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人好多时候找好多的宗教的关系来解决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跟父神建立关系。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为什么这个很重要？那就讲到爸爸父神是什么样的神，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很明显，我们的问题是要自己找幸福，自己闯一条路出来，自己做主。我不要神做主，我不要爸爸做主，我自己要做主。人就在这个浪子里头走，但是大儿子一样的，我想尽办法做一些规规条条出来，我认为我好像跟这个神有关系，其实我没有要神，只要神给我的好处，或者是叫神给我的某种的祝福，我做了这些事情要这个东西。但是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呢？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呢？这个父亲就是这个神的一个比喻。神的比喻是一个，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也像说，这个神是怎么？我好像认识这个神。犹太人的律法师，他们说我好像认识这个，我知道他是谁。但是耶稣说 ，No， 你不认识这个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呢？这个神像爸爸一样，这个爸爸是蛮有忍耐，这个爸爸是蛮有怜悯，这个爸爸是蛮有慈爱，这个爸爸是渴望。跟这个儿子来建立 关系的神。小儿子离开爸爸，关系破碎走了，在最终他需要回来。大儿子虽然住在房间里头，但是要的是爸爸的产业，没有跟爸爸建立关系，也是让爸爸伤心的，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爸爸。那爸爸呢，希望跟失丧的人，大儿子小儿子都是失丧的，这爸爸要跟大儿子小儿子都建立关系。我们看见这个爸爸这么样子的爱这个小儿子，当小儿子离开的时候去闯荡，他回来的时候，那圣经里头讲说爸爸老远就看见他，对不对？那这个就意味着这个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他是一个在村头一直在张望着盼望这个儿子快回来，所以这个爸爸是非常非常想儿子快快回来的。那圣经里头说讲这个爸爸呢，他说看见儿子远远的就跑过去啊，然后把他抱着连连亲嘴。那这个形象当时在犹太人的这个形象，爸爸的形象里头不太合理。犹太人的爸爸是很庄严的，犹太人的爸爸是穿着长袍，啊，非常威严的坐在上座上的那个关系。所以一般犹太人想的这个爸爸是这样的一个爸爸，可是圣经里头耶稣讲的这个父亲，这个浪子离开，他要真的是渴慕等着这个浪子回来的那个爸爸呢，是在村口望穿了双眼要去看着爸爸，要去迎接这些小孩子的。那他呢看着这个小孩子来了跑过去啊，然后抱着儿子，这个形象是不像这个一般人认为的这个爸爸，但是这个就是耶稣形象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小儿子不要爸爸，不易离开神。大儿子虽然住在旁边，遵守好多的条条规则，但是实际上心里头没有跟爸爸有这个个人的关系，也是不易，也是浪子。但是这个爸爸是渴望这两个浪子都回到他，因为爸希望跟儿子建立关系。神爱我们的神，当人类远离了他以后就像浪子一样，但是这个神希望我们回来。但是怎么样子回来呢？怎么样子才能够与神和好？这个慈爱的神是找我们的神。那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里，来的时候你说你怎么来的？啊，我呢，我是第五代的，所谓的第五代的基督徒，因为我的曾祖父、太祖父他就信。但是在我这一代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听福音，因为我们生长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机会听福音。但是神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亲自派我的姨来找我，带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在我的老家厦门鼓浪屿啊，听过鼓浪屿这个地方吧？鼓浪屿在那个一个我们的山上一个祖屋里头，我的姨她看见我这个小外甥，那当时我的身体不是太适合，他就找我，他说我来给你带你上我的楼上去，我就带着跟他上楼上去。他说你把门关上，我就把门关上了。他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那我就说一句，他就说一句了。那他干什么？带我祷告，对不对？ 我其实啊很感恩，因为因为那一次我就开始知道有个神，他要医治我，他来寻找我。其实当你在想你自己信主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你肯定是会想到说神好像是我在找神，但是其实你再想深一遍的时候，实际上神早就预备了好多好多爱主的人，在各种方面把我们引到神面前，是神在寻找我。这个爸爸他在村口张望，他在等待。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回转归向神。这个小儿子他在外面挥霍，所有的都浪费掉了。这个时候他突然醒悟起来，圣经里说他突然醒悟起来，他说哎呀，我真的是做的不对，我得罪了天，得罪了我的爸爸，所以呢我应该回去到爸爸那里去。那这个动作是他自己知道他做错了，他需要回到爸爸面前。所以我们呢需要回转。当你往前走的时候，你走错方向了，那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回转回来，爸爸就在这等着你。那这个是这个小儿子做的工作。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上就是一个悔改的工作。那你听过基督徒常常讲啊，我们犯罪，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悔改，来到神面前，就是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我以前走向一个方向是不认识神的方向，但是我现在回来，我现在知道我走错了，我要回来，我要来认识这个创造我爱我的爸爸。但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认识神啊其实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小儿子知道错了回来了，那小儿子知道错回来以后，他以为他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够得到赦免。你记得他小儿子说，他说哎，我回到我爸爸那里去，我跟他可以在那里怎么样打工，对不对？我打工就行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的想法是我知道不对了，我回到爸爸那里去，我打工就好了。可是当他回到爸爸那里去，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可能准备像我们现在一样把那个 resume 都准备好啊，去到那里去啊，然后呢哎，我现在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爸爸呢，爸爸有没有要他的 resume？ 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嘛。一来的时候爸爸有没有说哎，你要怎么样的？没有。他看见他回来，其实他意识形态上已经很清楚，他知道自己错了，对不对？他知道自己错，来到父亲面前，父亲没有叫他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马上就把袍子给他了，马上就把戒指给他，马上就把鞋穿上。简单讲，这个小儿子除了他愿意回来，他做了任何其他事情没有？没有，对不对？爸爸没有给他让他做任何事情，爸爸说你回来就好，马上给他儿子名分。那这个呢就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以弗所书在这个以弗所书那里啊，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简单讲，法利赛人做错了，他们靠行为，靠好的这个动作，说我要认识神，我要这个得到这些好处，但是得不着。他们要得的是什么呢？是要靠神的恩典，我真正的来认识神。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的罪怎么样子的赦免？对赦免的罪 也要付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不是我们这群人付，这代价是我们付不起。你想想看，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东西他可以给爸爸，对不对？他什么都给不了。我们犯了罪离开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给不了神什么。圣经里说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简单讲，你和我都犯了罪，都离开了神，都做错了。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用我们自己有的东西给神能够达到什么。但是这个办法怎么解决，圣经里头讲得非常清楚，耶稣给我们了开了一个救赎的恩典。那我们都犯了罪，迷失了方向，我们都远离了神。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就好像这个小儿子偏行己路，像这个大儿子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偏行己路所犯的罪的代价，这个该死的代价，放在他身上。这他是谁？就是耶稣。耶稣为人类的罪付了代价。哥林多后书第5章就这里讲到耶稣，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为罪，成为罪。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刚才我们说这个福音书一直讲耶稣，对不对？那耶稣他不是一般像你和我这样子的人。约翰福音那里告诉说，他道成了肉身，就是说他本身是神，他通过童贞女玛利亚这个身体，圣灵感孕生出来。那他呢，不是像你我一样亚当的后代，所以他是神的话，他没有罪，他替你和我付上了罪的死的代价。因为他没罪，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为你和我赎我们的罪啊。如果我说我可以替侯伟赎罪，神说 no 不行，因为你也有罪啊。那侯伟说这个马可可以为我洗，他是好人，他是不错的人，他应该是不错的人吧，在这里，对不对？啊，还好还好啊。那我替他那不行，那神说 no no no，所有的亚当后代，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神的荣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全部都迷失，全部都犯罪，全部都该死，全部都没有办法彼此的拯救。我们都在水里头，我们都不会游泳，需要外面的力量来把我们拉起来，需要一个会游泳的人来。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就是那一位，因为他就是神，他没有罪，他不是我们男女的关系生出来的，而是圣灵感孕放在玛利亚的这个土这个身体当中生出来的。那他其实是神，所以当他没有罪的时候，他才可以替我们这群有罪人的死。所以圣经说，神把这些我们没办法负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那在十字架上他就为我们的罪成就了救恩。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就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都是离开了神就是不义的，英文是 righteousness， 我们都是不 righteous。但是当耶稣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靠着耶稣就成为 righteous， 成为义的。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那这个自己和好就是说，当耶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小儿子，这个大儿子，他们都用自己的方法离开了神，都用自己的方法想创业，都不易，都离开神，他们都需要付上代价。可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中保，这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靠着他跟神和好。我们本来跟父神关系断了，可是当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接受他，真的是确实的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就是神的时候，我就因为耶稣的关系被神看为好的，我们就跟父神的关系再一次重新建立。所以这个浪子的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很清晰的一个世人远离神，世人用各种的方法来闯自己的业，但是没有办法认识跟神的关系破碎。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小儿子远离了神，需要回来，大儿子其实也远离了神，需要回来。这个爸爸比喻神，他望穿双眼希望失丧的迷失的回到他的面前，怎么回到面前？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借着他什么呢？因为我们罪要付的代价我们付不起，只有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父神看我们的时候，通过耶稣的爱就看见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就跟神建立关系。耶稣是关键。我最后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很富有的人，这个很富有的人呢，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富有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大的庄园。那他有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是收集漂亮的画。那他的儿子因为跟他在一起，所以也跟他有同样的兴趣，他们一起收藏画。那这个儿子呢，跟爸爸呢研究很多的名画，所以爸爸呢也很富有，在他这个收集画的过程中，收集了很多的出名的作家 Rembrandt Cezanne Van Gogh 啊这些的画。这个爸爸跟儿子的关系很好，所以他们很享受这些画的一些特色。这时间在发展的时候，战争来了，战争来的时候国家征兵，每一家要出人出去打仗。这爸爸只有一个儿子，就这个儿子就被征兵去前线打仗。这儿子呢不是一个打仗的人，但是他是一个那个 medic， 就是在打仗的时候有这个士兵的这个医护员。当这个儿子去打仗的时候，爸爸就很担心，一直想着这个儿子回来，一直没有音讯。有一天突然前方 有人通讯来了，这个政府来告诉敲门，
告诉这个爸爸
不好消息，儿子在前方打仗的时候不幸去世。爸爸当然很伤心，非常非常伤心，因为这个儿子跟爸爸的关系非常的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仗打完了以后，有一次这个爸爸在家的时候有人敲门，这敲门了以后爸爸就打开，哎，看见有一个穿着军装的士兵，这士兵旁边夹了一幅画包着，士兵就跟这个爸爸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我的生命是你儿子救的，我认识你儿子，那后来呢，你的儿子去世了，但是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他去世以后我回来以后呢，我就照我的这记忆力画了一个这儿子的画像。这个士兵是一个土的，这个没有太多文化，他的画呢并不是画得很好，但是他觉得这个跟那个朋友很好，他就画了一个，然后就给这个爸爸，这爸爸一打开，哦，虽然画的不是太漂亮，但是到底是这个他儿子的一个影像，啊，这爸爸就非常的谢谢这个士兵，把这个画就收藏在自己的这庄园里头最重要的地方，挂在墙上，每一次都看着这个。时间过了很久，这爸爸年老了，没有继承人，还有很多的这个画在他的家里。终于有一天，新闻告诉我，这个爸爸去世了，这个世界上的收集画的人都开始比较 excited，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爸爸收了很多的名画，所以有一天要把这个名画都拍卖掉。哇，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收藏家从世界各地就到他这个庄园里头，要来收集这些拍卖的这些名画。那这个名画呢都包好了，那天大家都等着呢。那有一个拍卖人去了，那一天来了，那大家都说拍卖开始啊。那拍卖家说，好，拿第一幅画出来啊。第一幅画拿出来了，包装的好好的，一打开，哎，这是什么名画？这不就是一个很差的一个人像吗？哦，原来这个画是这个儿子的画像。哎呀，那些名收藏家都说，哎呀，这个画我们不要了，不要了，没有什么好的，赶快赶快拿这些名画出来卖吧。那但是这个卖的这个主持人说，不行，一定要把这个画卖了才能有其他的，因为这个是爸爸说的，一定要先买啊。没人买，多少钱？没有人买，叫了半天没人。最后，哎，有一个在他家干活的人，一个园丁，他认识这个儿子，他看见这个画，他觉得是这个画也很能表现这个儿子的样子。好，10块钱，把它买下来。没人替他买了，好，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把这个画，儿子的画像买下来。哇，其他的画展的这个收藏家就说，哎，终于可以开始买那种最高级的画。然后这个拍卖家呢，从口袋里拿了一张纸出来，拍卖结束了。哎，所有人都说怎么结束了？那我们还在等着那些最好的画像呢，为什么结束了呢？那个拍卖家就把那个纸拿出来， 他说这个是爸爸的遗嘱，他说一句话，他说 whoever takes the son take it all， 谁买了这个儿子的画像，所有的都是他的，所有的这些名画都是他的。所以这个园丁他把所有的最好的这个财富都拿去。那这个故事啊，我给你们讲这个意义在哪里。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去父神那里去。很简单的，我们要跟创造的神建立关系，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只有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哎，唯有耶稣替我们赎罪，而且我们知道他是神。为什么？因为唯有耶稣在三天以后复活了，证明他就是神。所以你和我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回到耶稣面前，回到神面前，就是通过耶稣。就像这个园丁，这个世界上的有钱的、有知识的，想方设法要做到他们想得的东西，那是得不到。这个园丁得到儿子，就得到一切。你和我同样的，天上人间没有第二条路，唯有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要跟这个父神和好的时候，只有一条路，而且只有一件事我们需要做，就是像这个儿子一样回来到父神面前。但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头就显现了，你和我不用付任何东西，你和我需要做的就一件事情。今天晚上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虽然这个不付代价，但是这个耶稣却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这个极大的代价在哪里？就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两千年前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但是你和我只需要做一件事， Whoever takes the son take it all。 你和我就做一个祷告，把我们的心敞开，邀请耶稣到你的生命里头，相信承认圣经里头讲的耶稣是真实的故事，承认他确实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承认他的死是替你和我的罪付上了赎罪的代价，也相信他三天以后复活了，战胜了死亡。所以当你这样祷告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跟神原来的破碎的关系就重新建立，靠着耶稣。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那我想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有个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谁没有听过，没有做过这个第一次祷告。也许我们当中有人曾经祷告过，但是不明白那个意思。不论是大儿子小儿子，我们都要回到神面前来。那我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会带你们做一个祷告。如果你们 心里头愿意，你们心里头也承认，我带这个祷告是你们可以阿门的，你们就在心里头说阿门。今天早上，今天刚才唱了一首歌阿门嘛，对不对？那阿门是什么意思啊？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就会实现，按着神的心意就会实现。所以我现在就做这个祷告，你们把眼睛闭上，好不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感动，圣灵在感动你说，我今天晚上要认识这个创造我的神，我以前是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也许我想找一些可以解决我人生问题的方法，但是我像小儿子一样，我远离了你，我需要回来。也许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宗教上的，你认为说你做的挺好的了，好像大儿子一样，但是你愿意回来说，不是，我需要再一次跟创造我的父神连接。如果你愿意，耶稣能够拯救你，所以你就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那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些茶点啊，那你们可以啊，如果有这个感动，我可以再带你们做祷告啊。我们现在先做一个这个祷告，如果你心里感动，你就跟我一起做，说阿门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远离了你，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各种各样的出路，寻找各种各样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心意的一些出路，我们都在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我们远离了你。我承认，因为我远离你，我是不义的，我是一个罪人。我也相信你是一个爱我的神，你希望我能够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可以在你里头享受那属天的永恒的福气。我也相信我没办法付清我得罪你的这些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相信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付上了赎罪的代价，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从今天开始做我生命的主宰。我以前自己做主，今天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宰。求你帮助我，让我重新的来认识你，认识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求你帮助我能够在将来的日子里头尊你为大，不再做自己的主，而是让你做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圣经的启示当中更加清楚知道耶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愿意接受你，今天就进驻到我的生命。我这样子的祷告不配，可能有很多的地方我还讲得不清楚， 我可能还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愿意接受。我将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吧，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为止啊。那如果说你们啊有人没有做过这个祷告的啊，以前不认识耶稣的，如果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你们觉得说是我愿意做这个祷告啊，你可以下来以后可以跟侯伟讲一下，然后可以或者你可以跟我讲一下，然后我们会再继续跟你们有个啊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再继续跟你讲，好吧？好。
谢谢牧师，我们。